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30号，公元2002年12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华盛顿时报称，中共新领导面临严重的政治自由问题和经济危机。美国研究报告透露，中共封锁全球1/10的敏感网站。西藏三南发现古建筑遗址。下面请听新闻节目。华盛顿时报昨天指出，中共16大产生的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都是卸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提拔的，这似乎已使中国真正改变的渺茫的希望破灭。在江泽民的上海帮包围下，新上任的党总书记胡锦涛并没有权力展开中国迫切需要的大规模政治与经济改革。中央社报道说，这家保守派报纸在题为《中国日臻的危机》的社论中说，甚至在16大批准预定的胡锦涛任命案之前，他也没有多少精力显示，即使江泽民不以自己的人马予以有效的束缚，他会胜任此一重大的工作。毕竟胡锦涛是在1989年3月担任西藏党书记时实施戒严并且残酷镇压抗议者，而受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青睐。时报表示，自邓小平1978年着手改革以来，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最容易的改革获得的成果之后，中共现在必须采取更困难的措施。总理朱镕基去年即公开坦诚，如果国营部门未展开大规模的刺激支出行动，应应1997年至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在98年可能即已崩溃。此外，中国最近的经济成长大部分是依赖政府支出的结果，而此一举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中共政权坚称，它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额的比率是不具威胁性的16%。华福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罗迪等若干西方分析家声称，此一比率更接近100%，期间的差异主要在于中共宣称银行呆账占25%，但是罗迪等专家认为更接近50%。最近，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渴望在明年3月出任总理的温家宝，在解决中国技术商业已破产的国营银行体系问题方面，据说并没有多少进展。解决此一问题将需要关闭几万家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华盛顿时报指出，中共新领袖面临的两难问题是，扩展经济自由以便处理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无可避免地会导致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此一可能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维持政治独裁的希望。最近几年，在江泽民与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混过发展中的危机，即使长期问题逐渐的恶化，外国投资让他们得以敷衍，但是不可或缺的外资流入也不可能永远粉饰日增的问题。社论中说，世界银行估计中共一年势必要制造800-900万个工作，才能防止目前日增的失业问题恶化，这比1990年代后半表面上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中共每年制造的工作还要多50%左右。敷衍不再是个可行的选择，但是在江泽民主导产生新领导阶层之下，他似乎是中国会走上道路。华盛顿时报表示，中共这么做会有危险。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美国研究报告透露， 中共封锁全球十分之一的敏感网站。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根据美国昨天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国际网际网络多达十分之一的网站可能被中国当局阻断，以防中国民众接触到有关异议人士、台湾、西藏以及其他主题的消息。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所做的此项研究发现，他们在中国测试的20多万个网站中，约有5万多个网站无法在某一时间从中国的某一地点进入。这份研究报告使用更精确的用语，即所谓被封锁的网站，来形容这18931个网站。报告说，中国当局封锁这些网站，不让中国的网民用户进入浏览。哈佛大学研究生也是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艾德曼说，全球网际网络被中国当局封锁的比率很可能与上述比率大约相同，亦即约有十分之一的网站遭到过滤和封锁。被阻断的网站还包括美国广播公司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新闻机构、 Alta Vista 搜索引擎以及美国某些大学的网站。法新社还报道说，这些研究人员发现，在关键字包括西藏、中国台湾或平等等字眼的网站中，前十名网站100%遭到封锁。另外，关键字包括自由、民主与 HIV 等字眼的网站也有相当多遭到封锁。在新闻网站中，中国的网络用户经常看不到 BBC 网站，至于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时代杂志、美国的公共广播系统、迈阿密前锋报以及费城讯问报等的网站也经常被阻断。报告说，在谷歌前100家最欢迎新闻网站中，约有42个网站遭到封锁。
日前，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考古人员在西藏山南地区加萨县的达拉岗布斯考古清理出一批文物。达拉岗布斯海拔4150米，始建于公元1121年，是西藏的藏传佛教噶举派支系达布噶举的祖师，在西藏古代寺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达拉岗布斯考古共发掘殿堂建筑遗址面积440平方米，出土金筒、造像等器物347件，发掘记录文字20000余字，出土遗物描述10000余字，出土文物图25幅，照片资料500张。通过考古调查，基本掌握了达拉岗布斯的历史沿革脉略、高深传承情况以及主要建筑的布局。考古人员对达拉岗布斯主要建筑拉布章、桑阿婆章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结果出土了较为精美的器物，如八变莲花金刚坛、释迦牟尼合金像、不动明王像、金刚杵、金刚勇士像，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咱们每周星期三的演讲荟萃节目就改为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就由德基美德拉开始为你们播送西藏林汪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董事长、西藏问题研究员才佳撰稿的《强权册封活佛结果得不偿失》。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出生于西藏纳曲地区嘉陵县的金敦确吉尼玛当年6岁，为11世班禅喇嘛之转世灵童。2天之后的5月17日，中共宗教局宣布不承认达赖喇嘛所认定的灵童，并指责该项认定为分裂阴谋，同时还声称真正的班禅转世正在中共的积极寻访当中。不久， 这位有达赖喇嘛按照历史传统和佛教依规认定的转世灵童，被中共接到北京，随即失踪，至今下落不明。1995年11月29日，在西藏大昭寺，由中共国务委员罗干、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简岑诺布以及中共国务院宗教局长叶晓文等人的主持之下，以所谓精品抽签的方式，另立一位同样是出生于西藏嘉陵县的小孩为第11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中共宣布所谓的转世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和人民纷纷发表声明，举行示威，抗议中共将宗教事务政治化，宣誓不承认中共所立转世，并要求中共释放真正的十一世班禅喇嘛金顿确记你们。西藏境内外的广大信众确认称，中共强权扶持的小孩为假班禅、汉班禅和中国班禅，由此可见这个班禅在西藏人心目中的地位，塑造灵童形象，欲掌控西藏政教。虽然马克思主义视宗教为麻醉人民的鸦片，中共也口口声声宣扬共产党是一个不信仰宗教的政党，然而中共借密历代皇帝扶持册封西藏喇嘛而达到控制西藏局面的做法，插手并监控西藏的宗教事务。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中共开始高规格地抚养他自立的班禅喇嘛，并透过官方媒体大肆宣扬班禅形象，希望塑造一个维护专制统治、对抗达赖喇嘛的傀儡班禅。1995年12月8日上午，中共在西藏日喀则扎西伦布寺举行了所谓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坐床典礼，李铁印以国务院代表的名义颁授金册。在所谓的坐床典礼结束后不久，中共将他自立的十一世班禅及他的家人接往北京，并安排在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别墅开始进行汉化教育。在北京，中国国务委员罗干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等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对班禅首次进京拜见中央领导表示欢迎。1996年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十一世班禅和扎西伦布寺的代表，将宣扬班禅的活动推至顶峰。1996年，中共还举行班禅授戒庆典和坐床一周年庆祝活动。1999年6月，中共安排班禅回藏，并在日喀则举行首次摸顶活动。当局还强迫西藏民众参加活动，并接受假班禅的加持。2001年6月，中央安排班禅南下中国上海、浙江等地，参观苏杭风土及现代化发展以外，为取得显教法师长老们的支持，也拜访了普陀山等汉传佛教寺院及佛教圣地。中共一再频频安排班禅出巡，不外乎是宣扬他私立之班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喇嘛能否得到西藏人民的尊敬与认可，不在于当局的宣传，而在于这个喇嘛的认定与传承是否合法与合理。有鉴于此，中共为自己所认定的班禅在西藏人民中树立威望，今年也就是2002年6月12号，他再次特别安排班禅入藏，并在西藏拉萨、日喀则等地举办法会，接见民众，发表讲话等长达一个月左右。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加撰稿的《强权册封活佛，结果得不偿失》，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